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今天照例在周末，我跟我们老庄，
哎，大家好。
还有王老师，
哎，大家好。
一起来跟大家聊聊天儿。今天有好几个新闻和话题啊，我们赶紧开始。第一个新闻当然就是简单聊一聊我们在这周公布的对日限制两用物项出口的这个事情。首先，什么是两用物项啊？它的全名应该是叫军民两用物项，就是可以用于军事，也可以用于民用的那些物项。这个就区别于纯军事和纯民用的那些东西。纯军事的肯定早就一直都不能够随便出口。那军民两用物项呢，这个就挺复杂的。一般来讲呢，我们对外出口限制不多，但是现在呢，针对特定的国家也开始做这样的一个限制。这次出台的这个限制策略啊，从我的视角呢，我觉得是一个叫史无前例的措施啊，就它的广度和它的深度都是惊人的，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人这样用过的。首先，它是针对单一国家，就针对日本这一个国家啊。其次呢，它的范围非常广，叫所有两用物项。所有两用物项是哪些呢？中国商务部有相关的文件啊，有个 PDF 文件，160多页。啊 里面列出了1000多项，什么稀土这些就不用说了啊，你想到了想不到，基本上都在里面。就是如果这个东西完全彻底的执行的话，那基本上我觉得日本所有的行业是平等的被，就不是说针对某个行业去打击它，这是所有的工业行业都覆盖在里面。就在我们今天录节目前几分钟，我看到一个新闻，有人流传出了一张叫做《产品最终用途宣示书》。是我们商务部制定的，然后我们所有的出口企业都会拿给对面日本要进口的企业，让他们去填，填了要申报到商务部的。那么这个书上面就明确的要求你承诺，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不会被用于任何军事用途。一旦被发现，如果你这个承诺你没有老老实实的遵守的话，那么将永久失去从中国进口之权利。这个军事用途是怎么解释呢？这个解释权归中国商务部。啊，所以它那个条文下面是有详细的，什么叫军事用途，碰到这些的全部都算啊。后面还有一句就是最终解释权，所以我就在开玩笑发到我们听友群里面，我就说中国真的是个好学生啊，这套东西不新鲜，也不是我们发明的，你日本人也不用装作好像很无辜、很天真的样子，好像什么都不知道啊。你日本是一个臭名昭著的瓦森纳协定的签约方。瓦斯纳协定的全名叫什么？叫做《关于常规武器和两用物品及技术出口控制的瓦森纳安排》，就是
他们
干
怂。
这个的。这个是1989年啊，反正90年代签的，它是替代掉了1949年的一个更古老的东西，叫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叫巴统。如果熟悉冷战史都知道，这个巴统是冷战正式开始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主要国家在一起签了一个协定，对军民两用商品和武器技术列出了一个清单，其中军品有22类，军民两用的有9大类，几十个小类，对所有的这些实施出口管制。但是它这个东西啊，跟我们这次做的有点区别。就是他没有明确的讲说我们这个东西针对谁，他很鸡贼的。他说的是我们要本着世界安全啊，什么什么乱七八糟讲了一堆冠冕堂皇的理由，说签约国会酌情的对有危害的、有敌对的国家实施。所以我看到日本有媒体在说你中国怎么能这样呢？我们瓦森纳协定才只是不针对某一国，你就针对我一个日本，那没办法，这个。谁叫你要复辟军国主义呢？也没有别的国家撞到这个枪口上来啊！而且你那个瓦森纳协定，包括之前的巴统，你虽然没正式点名，但你实际执行是哪些，你不清楚吗？实际上就是中国呀、朝鲜啊、伊朗啊那几个国家而已。当然这事儿吧，我们现在能这么干，本质上其实还是工业和产业链的实力问题。比如今天我还看到另外一个新闻啊。这个主角是我们上海的中微半导体的创始人尹志尧先生。尹先生是80年代出国留学的，在美国加入美国国籍，在美国做半导体。但是他很早啊，他2000年就回国创业了，搞中微，然后就发展出我们自己的试刻机啊，试刻的设备。 他把这个设备搞定之后呢，原来在瓦森纳协定里面关于试课设备的东西，就后来就去掉了。就最终还是实力决定的。那今天这个新闻讲引这条很好玩啊。这中微半导体因为在这个创新板上市已经好几年了，它公布财报啊，这次财报里面就是我们董事长啊，这个总经理尹先生套现了自己家里的股票多少多少股，大概1亿元人民币左右啊。干嘛用呢？用途讲得很清楚啊，就是他去年的上半年已经退了美国的国籍，重新加入了中国国籍。那退美国国籍呢是有笔费用的啊，这笔费用就是。没别的钱了，就买点股票。好歹自己的公司终于上市了，这要早5年，估计他还拿不出这笔钱。中微一直都混得很艰苦，中国半导体自己从头做这个东西不容易。要不是这几年美国人卡我们脖子啊，中微也不会起来。现在中微不错了，各方面都还可以了，就是美国卡脖子的结果。所以尹先生也有点钱了，把退级的事儿办了。美国人这个真的是非常厉害啊！这个之前的各种各样的制裁措施，我们在学。啊，长臂管辖我们在学，他这个退级税，其实我们也可以考虑学一学。
可以，嗯。
他退级税很有意思，他是首先是针对高收入人群，大概是净资产，就是你这个人的净资产超过200万美元才会进入他这个管辖范围。200万美元不多不少啊，就对中国来讲可以酌情调整啊，就是看怎么做吧。他的意思是这样的，就是你是美国国籍是吧？你在美国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你拥有了财产，这个财产不管你是在美国国内还是在其他国家啊，总之你作为美国人拥有的财产，你不做美国人了，这些财产你要以某种方式补偿美国联邦政府。怎么补偿呢？就是你的净资产里面可核算的没有交过税的部分，我就当你是一次性的卖出了，有一笔收入，这笔收入交所得税。哦，这个非常狠啊！比如说我在当美国人的阶段。我名下有3处房产啊，在美国有一栋，在加拿大有一栋，在说不定中国有一栋啊，但都是我在做美国人的时候得到的。这些房产没有出售，就在那摆着。好，我现在要退美国籍了，美国的国税局会给我核定这3处房产加起来，这个是60万啊，那个50万，加起来啊，一共有多少万？好，按美国的所得税税制交所得税。就
蛮
是
厉害。
你不做美国人了，你钱得给我留一点啊，不说把你资产全扒光，但是你至少税得。把未来若干年的税都给我交了。美国其实有一段时间富人出逃很厉害，就是为了避税。美国的税在西方发达国家算高的嘛，啊，往欧洲的一些低税率的小国跑，所以美国人就专门制定了这样相关的东西啊。这题外话，就是可以考虑一样学起来啊。总而言之，就是对日的限制出口啊，我的感觉是强度史无前例，但其实灵活度很高，因为它范围很大，我实际怎么执行完全看我。你现在先给我把这个最终用途宣誓书签了。以后我慢慢查，我发现一个得一个啊，其他人慢慢会老实的。然后呢，有一些重点，比如说稀土，我看到一样也是日媒的报道，就说最近几天以前正常交上来可以进口稀土的一些申请，基本上现在就停滞状态，他也不说不批，他也不说批，就放在那儿审，慢慢审。那另外一个关联新闻就是我看到是也是日媒的报道，说自民党现在正在准备。在1月底的特别国会上提出解散国会大选，这个是一个很标志性的。如果他真的这么干了，那就意味着高市他们这一派认为，在1月底自民党的民调会达到顶峰，后面要维持这个高民调可能会不容易了，所以他才会这么急着去改选。如果他不急着改选，那就意味着他认为他的高民调还会持续，所以一切都还在进行中啊，我们慢慢看啊。你们两位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看到一些新闻，很有意思，说对日本下狠手吗？不对，其实是战略露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被盯上的两用物项，包括稀土材料、半导体、关键设备、碳纤维和无人机及相关技术，没了，他就不提，他根本就没说1000多项，然后只说了这4样，然后就说啊，这些共同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手里不多，但是美国、日本体系离不开，因此这证明什么呢？他们不敢直接军事对抗日本，只能用出口管制当武器，说明他在技术与供应链上的牌越来越少了。这是一个说法。
这个是咋都能说的啊？
另外
你打
还有
出
一
任
个
何一
很，
张牌，他就说你只有这一张牌。
对的，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是日本那边的反应，说啊，他们。准备是一个叫小野田的一个女的吧？ 号称
经
说
济
他
部
们
长，
要开发不用稀土的磁铁。
其实不用稀铁，磁铁早就有了。
对
普
呀，
通磁
那
铁
为
就是
什么
不
要？
用稀土的，但就是质量差嘛，就是没法用于某些特定的场景嘛。稀土制造的磁铁是工业用的最高级别的，比如永磁铁或者其他的一些要求特别高的磁铁才会用到稀土。一般的磁铁谁用稀土啊？
还有一个说法，就貌似像专业人士了，是怎么说的呢？说你们以为日本人怕了吗？日本人的股市跌了一会儿，然后就涨回去了，证明根本没影响。这个也是其中的一种说法，反正我觉得他们还是在想方设法的给自己打气吧，就是不
对，
怕
如
不
果不
怕，问
怕
题不
那
大。
更好呀，那就说明中国没有怎么伤害你啊，你更不用说话了，你就该干嘛干嘛不完了吗？所以这也挺好啊。
反正看着他们这些表演还挺有意思的。
日本也不是没有清楚的人，清楚人有的，但是声量不够。我前两天听潘妮妮老师的直播，她在那里说她有3个社交账号，一个呢 follow 的都是一些他们圈子里的学术的比较正常的。做学问的、做研究的一些人相对比较正常，这都是日本啊。他在日本的社交账号里面的社交，然后第二类就是那些右翼的 KOL，第三类是日子人啊，什么发发猫啊、宠物啊、追偶像的啊等等。他就说，正常人发的东西几千过万赞就是顶流了，然后右翼的那些 KOL 动不动就是几万赞，但是日子人发个猫20万赞。所 以他说日本现在这个现状就是这样啊。然后你说至于什么股市什么的，那日本炒股的人挺多，而且普通人炒股的也特别多。当然，在整个日本社会里面不算主流啊，但总数绝对数量还是不少的。那这些人他们很多都未必关心这些事情，只要没有他关注的那个领域的变化，其实无所谓。啊，这个政策才刚出来几天，那有的搞了。我觉得下一观察点就是看他们是不是真的在1月底，因为他们现在国会休会了，啊，1月20号左右会重新开始工作。那开始工作之后，是不是他们会推一些政策，或者甚至于像刚才说的，做准备要解散国会做大选，那就是他们真的急了。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可以去观察的。至于产业上的东西呢，我们现在只是开了个头，也还没有把整个东西全放下来，现在只是开了个门啊，我有可能这么东西全用上来，但是我不会一次全用上来。至于说军事上的行动，那我觉得这就是后面我们会讲的一个话题啊。正确的展示和使用力量，真正最高明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你像美国这种突然出动把别的国家总统抓回来，或者像俄罗斯这样为了对一个小兄弟去军事化，就必须要执行武装式的打击才行。那我们现在对日本去军事化不是很简单吗？我就进出口就完了。我要对日本去军事化，你以后再也造不出更先进的军舰了，啊，就这么简单，我就把它卡住就完了，不用出兵去打你。所以我觉得要从这个角度去看啊。好，那这个我们就简单的说说我们现在看到一些东西啊。第二个话题，我们来说一说最近的另外的一个新闻，就是关于 AI 眼镜作弊的事情。这个呢，有一个公开的新闻报道，还有一些圈子里的传闻，我们请王老师来说说这个事儿吧。
好呀，对，两个事儿，一个呢就是。偏研究型的港科大一个教授，哎，他们做了一个 AI 眼镜，然后呢，在一个实际的课程，就是计算机网络原理里面，做了一些现场的一些实验。对，因为像我这边也曾经学过计算机网络啊，其实是一个挺难的一个课，对，里面的一些概念呀，还有一些协议呀，还有一些计算题啊，对，其实还是挺挠头的。对，那他们这个团队做的这个实验，其实就是把选了一款市面上的一个叫做 Rocket 的一个厂商的一个眼镜，然后呢加上那个 ChatGPT 云端连到云端的那个 ChatGPT 5.2带上，形成了一个眼镜、手机、云端这样一个链路，然后呢在考场上面。完成了期末考试，结果是能够达到90多分，然后呢，应该是进入了前五。 对，这个新闻我最开始其实并没有特别在意啊，给我的一个感受其实就是用现在的一个 AI 去解题这个能力。对，这个呢，在我们节目里面其实也谈到过多次。对，那肯定，其实就是通过演进这种形式，然后呢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哎，但没想到呢，过了几天，对，我的一个同事，对，在群里发了个消息，对，说他在一所像清华大学。有个同事，他们因为现在正好是那个期末季，正在考试。哎，清华那边呢，正好在一门课上抓了一个用 AI 眼镜作弊的一个学生。对，那这个就挺有意思了。那这件事情还真不仅仅是在实验室里面去做的东西，还真有人去这么去玩。对，然后呢，我又回过头来去看这个新闻，然后但是呢，其实发现。它这里面，如果你想做到别人不察觉，我觉得还挺难的。对，它那个港科大这边，它其实既加了摄像头，又要去联网，还要把返回来的结果显示到那个眼镜上。对，那这样一个过程，你还不太能够让人不察觉的话，其实挺难的。而且里面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技术问题啊，对，其实我们在我们这个节目前面我们讨论一下，觉得还是可以聊一下的，对，看看听听两位老师的一些想法，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这个话题。
这个耗电量撑得住一场考试吗？我第一反应是这个。
是
对，
不是要接充电宝，对吧？
一个眼镜戴在头上还接个充电宝，我觉得这个很难弄吧？
对，一眼就看出来了。
我经常讲这个故事啊，就是以前我到目前为止用过的穿戴设备里面最让我惋惜的，不叫惋惜啊，就是充满期待。当时啊，那 Google Glass，
对，
忘了10还是11年出来的，当时创新院好几个人想各种办法搞了一套自己玩，我也试过。我的感受有几点啊，它在某些场景真的是比手机要更加好用，它主要体现在对环境的即时反馈，就比如说我走到某个地方。一看街道，马上就能标出来这是什么街道，然后我可以通过语音来问说我要去哪里，怎么走啊，它就会有指导。这些东西是做得非常好的，但是它实际上不可用。不可用的原因几点，听起来很荒谬啊。第一个就是电，它电是绝对不够用的。为了让它能带着在外面走几个小时，它不得不大部分时候都关掉它的显示，所以它每次要什么功能的时候，都必须用手碰一下镜腿。它才会打开那个显示，那个显示非常耗电的。我们现在手机也是这样，手机你每次电快用完了，你去看它那个耗电统计，你会发现亮屏是占据了一半以上的时间，其他那些应用消耗的其实都是一小半。眼镜也一样，那个显示屏又要清晰，在那么小的一个范围内啊，这个是最耗电的部分，所以它就省电嘛，它就平常都得吸着，它绝对不是像你想象的一直开着，一直开着那电很快就没了啊，你必须碰一下镜腿啊就亮起来。这个碰一下镜腿这个事儿一开始很新奇，然后后面你发现每次都要碰一下，你就会觉得特别的厌烦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发热啊，你想象不到的热，叫做就是它为了小嘛，所以它很多的东西都是高度集成化的东西，然后散热也不可能做得很好，所以它如果真的持续做长时间的在操作的话，它很快那个镜腿就会热得让你没法戴，你就把它摘下来戴啊。这个已经是十几年。钱的事情了，现在肯定工艺会好一些啊，但我觉得物理上的突破其实不多。从10年到现在，虽然很多东西，比如说计算力都提升了，能耗比也不错，但是你会发现电池容量其实并没有翻倍的增长，它可能有10%的增长，但是绝对没有翻倍级的。所以其实物理化学上的限制导致我们现在的电池仍然是一个大问题啊。所以刚才。两位老师都提到的这个电量，我觉得也是个大问题。一次考试，我算它2个小时好了，很勉强啊，不是不行，但很勉强。第二个就是发热的问题，刚才我也说，也是比较难讲。第三个就是刚才王老师也提到的一个点，它这个使用过程当中完全不被人发现，我觉得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它中间很多过程，旁边的人一点都看不到，这不可能。所以真拿它作弊，我觉得挺困难的。所以我很好奇啊，就是后面王老师说那个。是某名校的，真的有人这么干被抓到了。我说他到底怎么干的？
对，这个还没有来得及去打听细节， 对，但是这个呢，其实还是挺令人期待的。如果真的把像那个耗电也好、发热也好，像这些东西做到极致的话，对，其实眼镜这种人机交互的这种设备，对，其实还是非常非常值得期待的。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一些进展
穿戴式设备里面，眼
了。
镜是比手表这些东西要更突破一点，更接近于一个通用设备，但它仍然很难做成通用设备。原因有几个啊，就是首先安全，就如果你眼镜上面集成的功能太多的话，你戴这个眼镜在外面走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它有很多安全隐患的，所以这里面一定会施加一些影响和限制，不会允许你把什么都搬到眼镜上去的。所以它注定了，它只能做这若干类事情，它不可能去代替手机做所有的事情，把它当做手机的显示屏延伸。这个我觉得想多了，真要这么干，你不如去看大屏幕了。所以它还是要考虑一个适用场景的问题，比如导航，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场景，然后就是辅助的数据提示，这是一个很好的场景。但辅助数据提示就意味着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数据从哪里来，第二个是数据的隐私问题。我举个例子啊，你在外面走。然后随便看到谁的脸，突然告诉你这是谁，在微博里面他的 ID 是啥？比如说啊，这多吓人啊！这种产品真的能够出现吗？我觉得不能允许这种产品出现啊，非常恐怖。所以这个里面有很多未解的问题啊。在我的心目当中，就是眼镜的大规模普及可能是会排在自动驾驶之后啊。就如果自动驾驶这样非常单一的应用场景，很多问题都没解决的话，眼镜的深度的应用就很是一个问号。
所以，其实我在想的是一个正当的用途啊，就是眼镜它可以变得，怎么说呢？它带有教育功能，有没有可能？就比如说，一个小孩儿，然后呢戴着一个眼镜，然后呢这个眼镜它知道这个小孩走在哪，看到什么东西，然后就像一个带着他走的大人一样的，可以给他讲这样那样的事情，起到某种教育的效果。先不说作弊啊，我觉得作弊那个，
这个
说实，
可以在某个特定场景，比如说博物馆，或者是生态公园这样的园区里，作为游览介绍，这没问题，因为它场景封闭，它可以有很多额外的安全措施保障它不出问题。在开放世界，我觉得不太能这么做，这么做很危险。就好像现在的大人，小孩本身眼睛就非常希望他保护视力，连看手机和 Pad 都会非常的管制他，会给他搞个眼镜一天到晚戴着吗？我觉得这不合理。
那个眼镜是平光的，然后呢，这
一
眼
样啊。
镜
一
镜
不是
片
平
上，
光的问题啊，你就想象你戴着一个显示屏，离你眼睛几公分，
假设它不显示呢，它只是有语音输入，
那你要眼睛干嘛？
就是它帮我相当于代替一个摄像头嘛。
那不需要呀，它只要有地理位置之类的信息，它就可以做啊。
我懂了。所
而
以
且摄
如果
像
在，
头，它如果只是带摄像头的话，更不需要眼镜了，它就戴一个旅行式的那个胸前挂着的不就完了？然后连到手机，戴个耳机，搞定了。
那确实用不着。
就是眼镜的优势，其实就是在于那个显示。如果你不要那个显示，其实它没有任何优势，因为录音、播音、摄像都有比它好的方案，计算都有比它好的方案。它最核心的其实就是那个 mixed reality，就是混合现实的那个显示，那个是不可替代的，真的没有其他方案了。所以你说那个事情现在就能做，不用眼镜。胸前挂一个摄像头，然后一个 app，一个耳机就可以了。实际上，现在有些博物馆就这么干的。好，关于这个，我们反正也就简单的说一下。王老师去打探打探，我真的很想知道现在有人真这么干了，到底咋干的？
好的，我去打探一下啊。
好，下面是几个关于中国 AI 创业公司的新闻和杂谈。第一个事情是 Manus AI 的收购案，我们上次提到了。那最新的进展呢，是中国的外交部和商务部都表态说会对相关的案例进行审查。这个审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它是要看在 Manus 从国内移到国外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违规的事情。这个违规的事情最主要的应该是知识产权和数据的出口。那至于说最后有没有，这个是很难讲的。这个事儿其实有人说啊，他都已经出去了，先跑到新加坡，然后被美国公司收购，你现在还能管得了吗？啊，这个大家就低估了国家意志的力量啊。这个呢，说起来又是中国式好学生的一个例子啊。 这些事儿全都是美国人做过的，而且做得非常的牛逼。我们这是小巫见大巫啊，所以给大家复习一个案例。这案例是奥巴马时期的，大概是2015年，大概是美国的一个公司叫辉瑞啊，大家都应该听说过啊，这个如雷贯耳的生物制药行业的巨头。他呢就为了避税，那美国的税高啊，这刚才也提到过了，他就想跟爱尔兰的一家医药公司叫爱尔健去合并，这个合并的规模是超过1000亿美金的。合并之后呢，它会成为一家爱尔兰的公司，但是名字还叫辉瑞啊，叫辉瑞 PLC。所以本质上其实就是辉瑞逃出去，在爱尔兰借一个壳，用合并的名义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它所有的业务照旧，只是美国这家公司呢变成了这家爱尔兰公司的子公司，然后在税收上做出了一系列的安排，它整个财务框架搭得非常精巧。你想辉瑞这种级别，那肯定请了最顶级的法律团队、财务顾问的团队来帮他搭建整个的合并案相关的一切的细节，使得他完全遵守当时各国的法律，而且最后能达到他避税的这个目的。那美国财政部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勃然大怒啊，立刻开始采取行动，制定新的税收法规。你的整套计划都是合法的对吧？那我建新的法啊，专门针对你的交易架构去设计，然后在2015年的年底就推出了针对这个案件的新的税收法规，直接破坏了它整个合并交易的架构，最后这个合并案就破产了。哎，不仅辉瑞没跑成，而且还赔了 1.5 亿美元的分手费。那后来爱尔健是被另外一个美国医药巨头收购了，我记得啊，就不是辉瑞，但那个是美国收购它啊，就是那个就正常的合并了啊，主体还在美国，交税还交在美国，所以就不管它了。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啊，这个大国的意志不是你什么一个企业啊，一堆的聪明的律师、会计就能够左右的。如果国家没管你，那是因为你不够重要啊。如果你足够重要的话，那有各种办法，就包括像 Manus 这个案件，如果真的最后查有问题的话，那么很简单，就是对你相关的个人资产所有的东西都会进行一定的处置，一定会让你非常不舒服。但是不是会这样呢？我觉得也未必啊，因为 Manus 没那么重要。如果你涉及到国家的关键的利益和安全的话，那总有办法啊。如果没有办法，就认真的学习美国历史，一定能找到解答啊。美国人已经把这种题都已经做遍了，非常的厉害。你们怎么看这事儿？
我先想的就是抄答案挺好的。
对啊，而且很多答案因为美国人做的特别极端，我们都不用完全抄，抄一小半就可以了。
但是我其实下一个问题是，一个新的法案能够管到过去的事情吗？
他说可以就可以啊。
他这个也很神奇啊。
没什么，你立法的时候说明我是追溯既往的。
好吧，
就有这样的案例啊，很多啊，这不是一件两件的事情啊。美国人就干过啊，就说我们这个法案对既往的10年或者若干时间内的所有的案件，或者说已经成案但尚未完成的交割也一并有效。对吧？他知道消息的时候，辉瑞跟爱尔健正在准备合并，还没有完成这个交割。
对，
因为他要审查嘛。那审查时候先拖着你审查，然后立法。立法出来，对所有没有审查完毕的全部适用。
反正逃不了就是了。
对，就是如果国家意志要跟你作对的话，你是不可能逃掉的，就这么个理。如果没有被这么干，那只能说明就是你不够格，是吧？就是，
还没有被惦记上。
对，那辉瑞这种级别，美国人一听就大怒啊！这个，你敢跑？开玩笑。
然后，其实我在想的是，那 Manus 这玩意儿，我觉得是没那么重要啊。说实话，我觉得是不值得去搞这一下。
对，我觉得搞这一下其实主要不是针对 Manus 啊，它主要是要在这个领域树立一个标准，就是你不能这么干，你公平的、合理的去在全球布局，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你想毫无代价的把你在中国得到的东西随便的转出去，那这个肯定是要承受一定的代价。也许你这个案例不够重要，最后做一些处理之后就可以做了。但别的人就会树立一个榜样，就是你也按照这个路径走一遍才行，这才是关键的，就是要树立一个合规的标杆。 那有人说 Manus 在中国有啥呀？它主要一开始不就是用 Anthropic 啊？一开始就是海外的人用的多，那不能这么讲啊！你这个人长到30几岁之前都在中国，你在中国创业，创业好几轮，积累基础的资本，雇人，雇的人都是中国的。最开始 Manus AI 火也是在中国的媒体界火起来，大家一起去抢你的试用嘛，对吧？这都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啊！你说这个市场对你没用吗？你觉得没用就没用，那不能这么讲的嘛。到底有什么用？你这里面有没有不合规的数据？比如说你转出去的时候，你有没有把中国所有的数据都剥离出来落地？这是中国明文规定的法律，是吧？你有没有开发相关的算法？这些算法是你作为中国公司实体在中国开发出来的？这些算法出口之前有没有报备？就是合规性的东西就是这样啊！你做了，审了，没问题，那你就做啊！你没有做，你就偷偷跑出去了，这绝对不行。之前有这样的案例啊，之前有某个著名的公司在美国上市，当时就跟他说了，提前警告他，你不能够把你的数据直接拿出去。他还是阳奉阴违的啊，一边虚与委蛇啊，应付我们的审查，一方面偷偷就挂牌上市了。那后面的结果是啥，大家都看到了，
想起来
你就得退市重新回来。那么大的上市公司都这样，你 Manus AI 一个创业公司，你凭什么就觉得你能够跑得掉？所以这个东西不在于说这个 Manus 本身这个案例如何啊，就是必须树立一个我们在做这种事情上的法治和规范的标杆。
嗯，
那所有其他的人你就得按这个做
也好，总好过遇到一个要紧的再去临时立法，那样吃相更难看。
对对，这是真的未雨绸缪。
嗯，
当然我们知道中国核心的几个大模型的核心的公司应该都不会跑了，你像GLM 智谱跟 Minimax 都上市了，就在这个礼拜，下面我马上讲这个事儿。Moonshot 暂时不上市，但我觉得它的路径也是基本上清晰的，在国内做私募，未来肯定会在国内上市。DeepSeek 几乎不可能跑啊，就是它的整个基因秉性就完全是非常本土化的。阿里也不会跑啊，千问这都不会跑。所以其实核心的基础设施是很安全的，但是备不住啊，就各种方面都有可能。尤其是在美国这种大流氓正在完全的抛弃整个国际体系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典型的就叫做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很必要的，必须要在合规上走一道。好，下面我们就简单聊聊智谱和 Minimax 啊，他们都这个礼拜前后在港股上市了。这家公司非常不一样啊，就是大家知道智谱这家公司其实是有国资背景的。他最早是清华的叫做技转技术转移，或者叫做产学研合作，然后是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就是北京的某个区啊，就是清华那一片的啊，不知道是海淀还是那个哪儿投了一笔，就是区的国资委投了一笔，然后清华投了一笔啊，这样的一个背景，然后后面当然拿了很多其他的投资。所以他这次在港股上市，你会发现外资的基石，就上市的时候有一个基石投资人啊，叫 Cornerstone。基石投资人就是在上市的时候承诺买下你这次 IPO 发行的大部分股票的那些主要的几个投资人。Cornerstone 基本上决定了你这个上市成败。如果你很快就能搞定一批大的买家，你每个公司的 IPO 你必然会计划好嘛，就我这次 IPO 发行多少股份啊，这个股份重点是卖给哪几个大头，剩下一个小部分才会拿到散户的市场上去交易。他必须这么做，不这么做的话他这个上市太难保证了，是吧？那他这次智谱的 Cornerstone 基本上我看国资的还有一些相关的资本比较多一些。那 Minimax 就完全不一样， Minimax 非常非常互联网的，他的背景纯互联网的背景，他的 Cornerstone 还有他历史上的投资的股东们几乎都是国内的互联网巨头，包括什么阿里啊，甚至还有米哈游啊，都是上海的啊，也算支持上海本地的唯一的一家大模型企业啊。结果这两个企业在开盘之后的待遇非常不一样啊。智谱是开盘第一天先跌了一些，然后后面慢慢涨，涨起来一点啊。它现在总的趋势还是上涨啊，但是涨得很慢。Minimax 是暴涨啊，第一天就翻倍。这个对于炒股票的人来讲真的非常震撼啊！我不炒股票，但是我看了也很震撼。就是这家公司按理来说从长期价值估计上来讲，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啊。我不认为这家公司在规模上会有1:10的这样的差距，不太像。现在也都还没有解决他们的长期盈利的问题。 但是也都是有基础、有实力的。那在股票市场上有这么大的差距，我是不懂啊，这也不炒股啊，所以这个事儿你们两位怎么看？
我不懂，我也不懂，但是我玩了一个东西，就是我输入了质谱旺旺，然后领了一罐那个旺旺牛奶。
啊，这个质谱搞的一个花活啊。
这个花活还挺有意思的。反正我正好不是在试那个 OpenCode，然后 OpenCode 里面对接的是免费的质谱的那个模型，完了直接输入，然后它就跳出一个 URL，点击 URL 就可以到一个地方去，到网站去输入你的用户名，然后是家庭地址，然后它会快递过来一瓶旺旺牛奶。但是呢，它上面还专门说你可以定制6个汉字。最多六个，你可以只选2个3个，然后给你刻在那个旺旺牛奶的瓶子上。还
我
挺
也
好
在
玩的。
试 OpenCode 的，然后我因为它两个免费的套餐嘛，OpenCode 它是你只要一次性的充值20刀，它就可以免费的用几个大模型，其中就包括 GLM 和 Minimax 最新的两个模型。我一开始是觉得两个模型差不多，甚至 GLM 还稍微好一点，但后来我就发现啊，在上下文稍微大一点，比如说超过几十 K 以后，质谱的表现下降得很厉害。Minimax 明显要好一些，因为现在的这些 agent，它一上来，它自己帮你组织的那些上下文，比如关于项目的概要啊，读那个 agent 点 md 啊，还有各种各样这样一些边角料之后，就占掉十几二十 K 了。然后你如果某一个任务你需要读几十 K 的源代码，很快就超过四五十 K。那一旦超过四五十 K，明显 GM 的这个就有可能出现很混乱的情况，它就会忘了上下文，它就会丢一些上下文。所以我觉得它这个 GLM 4.7这个模型有点赶时间出来的感觉，甚至可以看作是上市特供版的版本。股价上面两个相差这么大，我觉得质朴也不用太着急。这个主要是因为你们两个公司的背景和相关的一些基因不太一样导致的。反正你们两家上市 IPO 这笔钱都拿到了，后面股价如何跟你这个 IPO 一级市场融资没关系了。啊，除非你后面在二级市场有很多的想融资的想法，那个再说啊，你好好做业绩吧，那再说了，所以也不用着急啊。从长线来讲，我还是那句话，我觉得这两个公司没有太本质的数量级的差距，关键还是看后面的商业化怎么做。后面其实重点就看 Moonshot，就 Kimi 啊，他什么时候会上市？我感觉应该也快了。
然后我其实期待的是，他们拿到钱之后能够发力出更多的好的模型。
质朴最近这段时间在猛炒 coding 的这一块儿，推出了一系列的 coding 的套餐啊，等等这些东西。它4.7也号称是对 coding 相关的任务做了很多优化，但说实话，我没有完全体会到，很可能也只是广告性的效应啊。还是认认真真做点什么东西吧。现在有传闻啊，说春节会 DeepSeek 会继续在春节放大招，这个
我
纯
很
传
讨
闻。
厌这种传闻。
对，我觉得，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是比较像的，就是 DeepSeek 下一个大招很可能在 coding 的能力上会有一些突破。这个在他最近发的论文里面是有各种表现出来的，啊，包括长上下文的一些表现，包括对 tool calling、function calling 这样的一些就是使用工具的能力的提升。这些都是对 coding 非常非常关键的。现在 coding 最大的瓶颈其实就是上下文的容量。我上次在节目里面说过啊，就是我现在对 AI 这个 coding 的这个感受，就是它非常非常的依赖于上下文的容量。容量在突破一定大小之后，它的能力会直线下降。大部分的 AI coding 的工具都是这样，所以这个是它限制的主要的一个成分。如果这块可以提升的话，再加上一些比如 function calling 这样的一些能力的提升的话，完全有可能 DeepSeek 拿出一个世界水平的 coding model，而现在整个 AI 编程核心的能力限制其实还是在 model 啊，不在那些 agent 的工具啊。我现在试了一批的工具，这些工具在方法论、在思想观念上面有很大区别，你要去适应它，但不重要啊。这最终能做成不能做成，还是看它的 model 那一层的东西。好，那关于中国 AI 的创业公司的几个新闻杂谈啊，简单的说到这儿。下面一个话题呢是最近美国有一些开源爱好者啊，就是我们王老师的同行们， 发了一个开源大模型的年度分析报告啊，正好王老师、老庄他们也在搞相关类似的东西啊，所以这个报告我们也好好研究了一下，这个也请王老师跟我们说一下。
好的呀，对，最开始实际上是李老师转的那个博客，然后呢，我们去详细的看了一下，他这个项目其实是有名字的，叫做 Atom Project，讲的是啥呢？其实就是美国它的核心论点正在丧失全球人工智能，特别是 AI 大模型开放研究领域的领导地位。然后呢，他们采集了包括 Hugging Face 里面的很多数据，对，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中国正在大力投入开源模型，迅速超过美国。对，然后呢，如果不采取果断行动，美国将在 AI 基础研究、产业生态，还有国家安全这些层面长期处于劣势。然后呢，它的那个数据的转折点大概就是25年的8月份。
对，跟
对，
我们的
那，
观察比较吻合，是吧？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它主要是看下载量，还有相关的一些衍生，对，然后呢，把美国和中国这些开源闭源的这些模型加起来，然后去做了一些图，对，那它有几个核心观点啊，第一个呢，就是美国曾经它的历史根基领导力在于开放，但是呢，现在中美反转了。而且他还特地点了名，对，就是中国至少有5个开源大模型厂商，包括阿里、DeepSeek、智谱，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像 MiniMax 还有 Moonshot 为代表
对的，
的，都在发布高性能的开源模型，并且在 Hugging Face 的平台的下载量激增，八月份已经全面超过美国的闭源的这些大模型了。对，这是它的一个核心的。对，那还有挺有意思的一个呢，就是它这个那个项目下面，它还发起了一个签名计划，对，就号召政府的一些领袖啊、企业界的一些领袖啊、高校的一些学者呀，联合去签名。对，联合签名干啥呢？就是希望美国建立更多的开源大模型的训练中心，然后呢，多方一起来投入。包括政府呀、私营企业啊、慈善机构啊，一起投入做开源大模型，进而重新把美国的开源大模型的能力的影响力提升上去，这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张啊。对，它里面其实还是有不少的一些图的。对，那主要就是用来做这样一个佐证。对，甚至提到像要像曼哈顿工程呀、阿波罗计划呀这样这种。采取这种举国体制来干这个事儿，这是他们的这个项目最大的一个呼吁，挺有意思的，看看两位老师怎么看啊？
正好在某一个群里面。有一个朋友贴了一个知乎的问题，叫做"为什么西方国家愿意把开源技术白白让中国学习？"
我
知
好像也
乎的
看
这
到
个问题完了以后，很多人回答什么的，各有各的说法，无非就是什么技术无国界啦、大爱无疆啦，诸如此类的。但是我的回答是，因为西方国家认为自己的创新能力更强，所以中国追不上来，而且。他们在此之前，他们会认为啊，自己是创新的引领者，你们可以在后面跟着，模仿也罢，抄袭也好，都无所谓。但是如果你们追上来了，我们就要反思自己是不是太开放了。这是我的一个判断。所以现在美国变得封闭，其实最核心的原因就是被 DeepSeek 冲击到了。就当时 DeepSeek 一出来，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你是抄我们的。
对，
当时有一大堆的声音说的是啊，DeepSeek 增留了OpenAI
OpenAI，
ChatGPT 的模型，然后
对，
呢说是抄的，但是后面发现这话说不圆，但是说不圆之后怎么办呢？他们只能够把自己变得封闭起来，尽可能的不要让中国用，以把这件事情说圆了。你看他们在后面他们就不会有新东西了。你看他们之前就是因为我们太开放，所以他们才不断的有新东西出来，以后不会有了。这是他们的自己骗自己的一种掩耳盗铃的逻辑，所以他们会变得更封闭。但是现在 另外一个此消彼长的就是中国这边就是吃到了开放开源的甜头，就会有更多的企业，更多的开源大模型不断的冒出来，这是一个美国向左走，我们向右走，就是这样的一种趋势，这个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所以王老师，你现在介绍的那边的研究，这也就是美国那边一些真正信仰开源的人在挣扎，但是他们跟整个美国的主流的思考或者说主流的判断是背道而驰的，
所以他
大力鼓励，所以我觉得他们这种签名没有用的，不可能让美国变得开放的。
因为美国掌握在像特朗普团伙这样的人，以及像 Anthropic、OpenAI 这样的公司这样的人手里。DeepSeek 出来之后，那是 Sam Altman、OpenAI 的人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说他们偷我们的数据，这不是民间的人无知讲的话，是 Sam Altman 在国会作证说 DeepSeek 这种不值得我们担忧，他就是抄我们的，是这样的一种态度。当后面发现，哎，我们封闭了，封闭到啥程度 ？Meta 甚至亲手把自己的 Llama 砍掉，已经壮士断腕到这种程度了。结果对面的开源仍然在不断进步，说明之前这个推论错了，对吧？错了之后咋办呢？装作不知道啊，继续。那有少数人他醒悟过来了，像这个 Nathan Lambert， 就是发这个 Atom Project 的发起的人之一啊，他们这个报告里面就醒悟过来，说不对啊，这个跟那没关系。但这个就回到刚才老庄说的一个关键所在，就是你自信吗？美国不再开放了，不是因为他的爱消失了，因为本来就不是爱，对吧？因为他本来就是他第一自信自己的创新是强过所有的人，这是一种幻觉啊。这种幻觉来源于他战后掳走了欧洲和亚洲顶级的头脑，创造了他的几十年辉煌，所以他认为是美国这个体制啊，我们的创新能力很强，其实不存在这种情况。但不管怎么样，他们信了，信了之后的话，他就很自信说你可以跟随啊。我为什么开放给你呢？是怕你不跟随啊，你不跟随我另外搞出来的东西，我不是不好控制了吗？我开放给你一部分，让你跟着我的行业标准走啊，而我的创业能力比你强，所以你永远追不上我。这个体系听上去很自洽，但是一旦发生一个刺透这个盾的一只毛的话，这个整个看上去很强的防御体系就崩溃了啊！这个毛就是去年这个时候的 DeepSeek， 它让美国人突然就觉得，哎呀，好像我们开放给他们，他们就比我们强了，那我们不要开放了啊！于是整个事情就变了。这个就跟之前我们节目里我也说过啊，就是谁能力强，谁占优势，谁就喜欢开放。以前美国、德国都是鼓吹全球化的，现在都鼓吹贸易壁垒。为什么？它客观上不够强，主观上没自信了。事实就是这样。现在开源领域也是这样，我的判断跟老庄一样啊，我觉得他们这个项目是积极的，是进步的啊，他的号召是对美国来说是正确的、有利的，但是呢，恐怕很难真的成为现实，美国会在现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我们今年的中国开源年报里面，对，我觉得可以把类似的这些事件和数据我们写进去。
包括有美国的开源志士在发起这样的呼吁，这个事情我觉得也可以写进去啊。
对的，
有意思。
庄老师的大祭司，我觉得可以收录一笔啊。
对，而且我觉得我们这边中国应该响应支持他们。
对，
对对，你们是对的，
对对对
对，对，你们是对的。
可以的。
你们如果实在自己没有的话，可以在美国建立一些推广我们的开源模型的事情。
对，
没有问题，我们很开放的。
对，
好的。那我们来看下一个话题啊，下一个话题我们想讲一讲力量展示和使用的正道。实际上在之前我提过这个观点，就是一个大国的发展历程当中，积蓄力量、拥有力量跟展示和使用力量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尤其当你的力量已经很大的时候，你如何展示和使用力量其实是非常有讲究的。这个事儿为什么会现在提出来又来说呢？就是因为在美国入侵委内瑞拉并且把他的总统抓回去之后，我觉得世界上有很多人在表达一种声音，包括在中国有相当多的人，他的感觉，他的第一感是非常的羡慕和非常的想学美国人这种做法，因为他觉得非常爽。这里面我觉得有几个非常典型的群体，一个是我们东南半岛啊，以及我们东北的这个日本人， 他们的想法是：哎呀，我的爹，他又展示力量了，他好有力量啊！还有另外的一个类似的人是乌克兰的泽连斯基，他在说：你看，美国人可以这么做，那随时也可以终止俄罗斯的暴政。我在想这种事情。然后昨天还是今天，真的有人在某个场合问了川普，说你会使用类似的方法去把普京抓回来吗？川普回答说：“不会，我跟他关系很好。”另一个很有意思的群体就是一些精美啊，中国的精神美国人。这些人很多甚至没去过美国，但是他们也对这个力量达到了一个非常崇拜的程度，顶礼膜拜，说：“哎呀，你看人家多么的有力量，多么的敢于使用力量。你看中国从来不敢对外打仗，还是不行啊！”是这样的一种想法。另外就是一些群众了，这些群众呢没有认真思考这事儿，但是他从感觉上看到新闻里那种渲染的画面，或者说那种状态，他也会觉得哇塞，好厉害，好强啊！我看到有一个新闻，下面就有人评论说：“哎呀，这样是很霸道了，但是就怕美国人就用这种流氓手段把世界上的好资源都抢光了，这样下去对我们也很不利呀。”有人这样评论啊，然后下面就有人说：“你急啥？那个是非正义的，那他有很多后遗症的，等等等啊。”给他解释，哎，就有人反驳这种解释，说：“假如你有足够的实力可以免于制裁，难道你不想去抢吗？”这就是我在互联网的社区里面随便一翻就能看到的。这些群众的普遍的认知就是：虽然我心里隐隐觉得这不太对，但是真的好爽。就这种感觉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情有可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深究下来，我觉得还是有问题啊。就是首先是道德观未免要求不是很高。以前我忘了是古希腊还是哪儿的一个哲学家，很古老的哲学家曾经讲过一个话，就是说你在完全没有人知道并且不用付任何代价的情况下，会不会为恶才是你真正的道德水平。大概这个意思啊，具体话怎么样我不记得了。反正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所谓道德，就是法律不会惩罚你的情况下，你会不会作恶？这个东西呢，虽然很虚，在我们今天这个非常功利的时代和非常功利的环境下，要求每个人都有道德，其实真的是一种奢求。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还是应该在教育啊，在社会的宣传传播上，还是要多讲这个。人的道德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它也许在短期内不能给你带来利益甚至会损失一点利益，但长期来讲它是有价值的，这个还是要多多去讲。所以我要来讲一讲啊，我要讲的意思是，这不仅是个道德问题，这个也是智慧，也是利益的问题。很简单，美国把马杜罗抓走，他就搞定委内瑞拉了吗？美国以前派兵去杀掉某个国家的领袖，或者把他抓回去。或者把这个国家灭掉，这种事情干过很多次啊，绝不是一次两次的问题啊。我举几个例子，第一个，巴拿马，巴拿马在二战之后，独立解放运动啊，逐步的成为独立的国家，然后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从殖民地宗主那里把巴拿马运河收回来，这个是巴拿马整个国家一直在追求的事情，直到出了一个民族英雄，就是托里霍斯将军。终于搞定了运河收回这件事情，当然这也是因为美国当时的总统卡特啊是个好人啊，好人卡特，虽然有很多附加条件，但最后签了这个协议啊，就是让巴拿马在若干年之后正式的收回运河的运营权。那美国人就很恨这个托里霍斯将军啊，然后后面就扶植诺列加把他暗杀掉了，好，诺列加上台，这个家伙是一个无中信的贩毒的帮手，CIA 的下线。但是，即使他上台，他也不放弃运河，他仍然坚持必须收回运河。后面还有别的一些原因，所以美国人也很烦他。最后，直接跟这次一样的打法啊，小布什的任上，出动军队入侵巴拿马，把诺莱加抓走。然后后面上来的政府的人怎么做呢？还是坚持收回运河，最后运河就移交了。然后到今天，它仍然是巴拿马的控制之下的东西。巴拿马离美国很近的，几乎就是比邻的状态，那比委内瑞拉还更近一些。美国搞定了吗？没搞定，杀了两任的，没有杀，就干掉了两任的领导人。 照样搞不定巴拿马。另一个经典案例，伊拉克，伊拉克打两次，就第一次海湾战争和第二次海湾战争。第二次海湾战争的时候，就是2000几年，直接干掉了萨达姆。干掉之后，美国人怎么干的呢？跟这次委内瑞拉一样啊，国务院指派了一个人做伊拉克的总督，啊，这个总督去到伊拉克，把萨达姆的旧政府完全清除，重新的建立了一个亲美的新政府。然后是怎样呢？然后伊拉克就陷入了内乱，啊，因为他没有办法治理这样一个国家，他这种总督制搞不定他伊拉克各个氏族、各个军事力量之间的矛盾，所以伊拉克就一直处于混乱状态。在此后的20年，帝国一共赔进去2万亿美金。就很简单，如果你只是抓他的领导，你不派军队进去占领，然后你不去参与他的治理，你根本搞不定。换了之后，核心的利益人家还是会坚持的。如果你派兵进去，那下场就是伊拉克这种，你要赔几万亿美金，然后你还是搞不定。
是，
所以抓了个马杜罗，看上去是很爽啊，但是然后呢，搞定了啥？啥也没搞定。后续会怎么样？不知道。这样使用武力，失去了自己在世界上立足的信义和道德的高地，然后得到了什么？得到的是 Trump 他所需要的一种瘾。我觉得现在 Trump 他是一种利滚利的打法，借新债还旧债的打法，就是制造一个热点新闻让自己赢一把，这个赢可以持续一段时间，然后当负面东西上来之后，就赶紧再另外找一个东西再去赢一把。比如最近这几天美国最大的新闻啊，明尼阿波利斯 ICE 的人枪杀那个白人女性的事情，这个是美国现在最大的负面新闻，这个在美国引起的震动非常巨大啊，当然可能也不会有很大的后果，但总之是很不利于特朗普团队啊。那怎么办呢？特朗普团伙就，我估计又会采取另外的措施了。接下来要么是墨西哥，要么是哥伦比亚或者什么，他又会干点啥。所以他实际上就在不断干这种事情，这就是他唯一的收获。你说这个对美国有啥好吗？我们为什么要学这个？这个不是没有代价，这个有很高的代价，军事上的代价，道义上的代价，然后各种各样的政治损失。所以那些觉得美国这么干很爽、很羡慕、很想学的那些人，仔细想一想，这个真的是一个好的做法吗？所以我觉得本质上这种想法，根子上还是不够自信，根子上还是太长时间崇美、信美，觉得美国人那套就是对的，不自觉当中被帝国主义洗脑了。而我们其实不会这么做，我觉得也不能这么做。我们培养的实力不是这个方向，而且我们想达成目的，给我们定的那些目标和执行的标准不允许我们这么做。我们这个做法虽然会累一点，但是呢，从长期来讲是最经济的、最高效的。另一个我觉得大家需要考虑的点就是，如果我们一旦开了这个先河，那你整个社会的东西啊，会出现潜移默化的变化，甚至可能会崩塌。什么意思啊？就是我最近突然有一个感觉，最近发生的这两件事情，包括美国入侵委内瑞拉，跟明尼阿波利斯 ICE 的人去随意的枪杀一个美国公民这样的事情，这两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是有联系的。它的底层逻辑是完全一样的，就是成王败寇的丛林法则，就是我掌握了权力，我就能这么干。最近 Trump 讲了一句话，引起了民主党的一片哀嚎。Trump 说，总统的权力的边界就是我个人的道德标准，在我道德标准的之下，就是总统的权力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他这个话呢，当然美国非常政治不正确啊，就是很多美国传统的政治的大佬们呢，觉得惊呆了。啊，怎么能这么讲呢？但是你能拿他怎么办呢？他事实上就是这样啊。美国现在体制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约束他，他就做了。接下来他比如说他就掏钱去买格陵兰，啊，现在已经透露出来啊，一个方案是格陵兰一共5万多人啊，每个人给10万美金，加起来大概5-60亿美金把格陵兰买下来。因为丹麦是有一个法律的，这个法律就是说格陵兰这个地区的自治是由格陵兰地区的人可以公投决定的，所以美国人只要买通这5-6万人里面的多数，就能公投使格陵兰成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区。所以美国不会真的兼并格陵兰，把它变成自己一个州，不会的。它会类似于它在中南美洲做的一些事情，就是先让这个格陵兰成为一个独立行政区， 然后再跟美国签一个很特殊的国与国之间的条款，把他的一部分权利让渡给美国，比如说武装和外交相关的权利，还有财政上的一些分配权。有一些美国的附庸国就是这么干的，比如什么波多黎各还是哪个我忘了，中美洲的一些国家，它是独立国家，但它实际上跟美国签了一个这样的附庸的国家之间的协议。所以这样的事情他真要做，你怎么办？你没有办法，挡不住他。但这样做的后果是啥呢？就是全民会建立一种实际上没有任何道德底线的一种认知。这种认知就是我刚才说的，你只要能生存，你只要能成功，那你就是对的。丛林法则，说的学术一点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啊，就是有些事情中国并不是说做不出来啊，而是说在道德上我们接受不了。啊，你像明尼阿波利斯这种 ICE，他连警察都不是，他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执法权。美国人干啥了？就也只是口头上说一说，后面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可以看。但是基本上好像也就这样了。他为什么就这样呢？实际上他就是内心里非常接受那种弱肉强食的丛林主义。好，关于这个话题，你们两位怎么看？
其实我很期待美国人民起来反抗这种不公。
感觉没可能啊
其实之前我们在小红书对账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劝美国人民起来了，
对，起不来，
他们还没起来，真是替他们
起不
着
来，
急。
起不来，我觉得真起不来。美国人这个忍者的行为，出乎我们意料的强。
其实之前我们还一直听到一个逻辑。听起来很有道理，说美国人为什么一直要坚持宪法赋予的持枪的权利？啊，因为他们能够起来反抗暴政。结
对，
果发
美
现
国的
没有
国
啊。
父们是这么说的。
对呀。
他们的立宪的国父们是这么说的，这个啊，我觉得是时代问题啊，就是在美国成立的那个年代，这个想法是没错的。那个时候国家机器没有那么强大，然后火力、武器的先进程度也没有现在这么先进，只要你有枪，枪和枪都差不多，那民众、民兵具有武装力量，确实是可以反抗，尤其州可以反抗联邦啊，这个是在当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虽然说美国的国民有持枪权，但那个枪跟国家机器武装起来的人，甚至于像 ICE 这样的武装起来的暴徒，那完全就是21世纪版本的冲锋队啊，武装得很好，又毫无道德底线，这种你怎么反抗？你的那点枪根本不够他打的。所以其实美国的国父们，我是挺钦佩的。他们那时候的很多想法是非常进步、非常先进的，包括这个宪法，当时几个主要的人之一，我忘了是杰弗逊还是谁，他就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现在立的这个宪法大概就管30、40年，30、40年之后宪法应该重新再来过一遍，因为很多东西肯定就到时候就不一样了。但是现在我们就要这样，这个判断也很正确 对于美国那种体系来讲，不是说所有国家都正确，对美国那种体系来讲，那确实是。但是后来杰弗逊自己当了总统，再也不提这事儿了。所以这个就是时代的问题啊，就是到现在其实这个所谓的持枪反对暴政已经不成立了。但是现在有个最大的可能性是什么？反而是另外一个角度，就是美国啊，不光是左派啊，民主党和共和党党争的问题，就是有一些红脖子啊，传统意义上的保守派，他们其实也对 ICE 的这个做法是有意见的，因为他们强调州权，他们不说州权高于联邦权吧，至少是平等的。他认为你 ICE 去做这种事情是侵犯了州权，所以像明尼苏达这样的非常保守的蓝州，就它是蓝州，它是民主党偏民主党的州，明尼苏达，但是呢，它是偏保守的，它这种保守的价值观和民主党的价值观叠加起来，其实它有可能做的事情就是州的武装力量组织起来去抵抗 ICE 这样的联邦的武装力量，这个是有可能发生的。但这个跟我们说的美国的劳苦民众站起来去反抗这种错误的东西，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还早啊！
啊。好，所以最后我来说一说我的一个观点啊，就是展示和使用力量的正道。什么叫正道？就是你力量越大， 你越要谨慎的去使用力量。这就是我们国家经常讲的负责任的大国。什么叫负责任的大国？就是知道收敛，知道有限制的使用力量。这个当然它是有，怎么讲，叫有缺陷的，就是你要有限制的使用力量，你要非常谨慎，非常负责任的使用力量，就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说像菲律宾这样的国家就会老跳起来打你脸，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想空，就是菲律宾跳这么长时间，它实质上得到了啥？啥也没得到。而我们失去了啥？我们可能失去了点脸面啊，我们反而借机巩固了我们在南海的很多基础设施，也趁这个机会把很多东西常态化了啊，没啥不好。好，还有日本，日本现在最荒谬的点啊，就是我们不是连续的出手去收拾日本吗？但日本除了刚才老庄说到的一些人的观点，说啊，其实他们没啥，其实他们不行了，外强中干那种是一派，还有另外一派更好笑，他们说中国人在撒娇啊，在在表现的很不满啊，想我们对他好一点啊，他还是很需要我们的。我们都知道这一次是前所未有的认真，非常 serious 的在处理日本的事情，因为很多事情是以前从来没做过的，比如说这次的两用物项的这个政策是非常罕见的啊，之前提这个联合国宪章里的敌国条款也是前所未有的，还有这次为了解释这个两用物项的限制措施，外交部回答某个提问的时候说了一句更狠的话，说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永远解除武装并放弃可以重新武装的产业和相关能力。这个话平常是不可能这么说的，这个非常的凶了已经，就明确的解释说你不守规矩对吧，我来帮你守规矩，你就是要从此以后解除武装能力的，你现在不乐意对吧，你还想拥核对吧，好，我把你所有建立这种能力的东西全部从贸易从工业的产业链的角度把它封死。所以这次是非常认真的，所以但是哎，日本他就会有人认为哎你不够狠。所以这就是我说谨慎的展示和使用力量会带来一些副作用或者一些代价，但这个代价是值得的。我们真要出兵去把他的首相抓回来，我们先不说这个物理上是不是做得到，我倾向于认为真要做好像也做得到，但是他不解决问题，关键是他一点也不解决日本的问题，他反而会让日本人觉得我靠，那我们更要跟中国好好打一仗了。啊，还有包括东南半岛也是这样，有人在委内瑞拉这个事情之后就说我们应该也去类似的行动把赖先生抓回来，这个我们是绝对不能干的，这个是错误的方案，你抓回来然后呢，你公审他判了刑然后呢，统一了吗？没统一啊，说不定那边会推出更邪恶的人，但是我们去斩首去抓捕台独的匪首，这样的事情我们一直是有方案有计划一直在练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就是当我们不得不采取一些手段非和平方式去统一台湾的时候，这是其中的一条路，但它绝对不会是唯一的一条路。就美国抓马杜罗就这样抓了，他不愿意派兵进去，他知道不能把委内瑞拉变成第二个伊拉克。我们不一样，我们如果动手，那一定就是要收回来，要治理，要把它变成真正中国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绝对不会单干，就是当大军出去的时候，另外一个小分队去抓匪首，瘫痪他的指挥，啊，打击他的士气，这个是可以的。啊，所以这个我们一直在练的，而且好早了，这个起码20年了，一直有方案呵呵做这个事情。所以就是如果你想一时爽，那美国人是真的有各种爽法。但如果你想长远来看麻烦最少，那你真的要谨慎的去使用力量。啊，日本人现在这个状态大家可以看，不用多，半年啊，大概就能体会到这里面的东西啊。好，这个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啊。今天最后的一个话题是我们久违了的名词见闻，我们来聊斩杀线。斩杀线这个事情其实已经热度都已经下去一点了，而且我们之前也零零碎碎的提了一下，但是我们听友群里面一直有小伙伴在提啊，就是我们可以用名词见闻的方式来从我们的角度去聊一聊斩杀线，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补上这一课啊。斩杀线这个词儿呢，先说一说它的缘起啊，它其实是游戏里边的， 至少我知道这个词儿最早是在《魔兽世界》00年代，《魔兽世界》里面战士有一个技能叫斩杀，这个技能的特点是这样，就当敌人的血掉到30%吧，大概是30%以下的时候，斩杀这个技能有一定的概率是可以将它直接击毙，就是不考虑伤害的量，只要要30%以下，它就会直接将对方击毙。那对某些 BOSS 的话呢，不能直接击毙，但是可以产生大量的伤害，就在30%以下啊，一刀下去伤害很多啊，这个叫斩杀线。后来这个词呢就被逐步逐步的泛用了，就是只要是对方的血量达到一定的底线之后，后面会产生的一些效果都被称为斩杀线。甚至有的时候，比如说，魔兽世界当时我们 raid 啊，几十个人去打一个 boss，到一定的水平之下，这个 raid leader 团长大叫一声啊，斩杀啦！那就大家都开始集中火力。这个时候斩杀的意思就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快速的把对手 rush 掉啊，把对手冲掉，防止他再出别的一些恶招。所以斩杀线本质上最早是游戏里面的一个概念，它的核心点在于就是血量低于一定程度的时候各种特殊的效果。那这一次呢，这个非常有天赋的 UP 主啊，就是叫劳 A 的这家，他真正 ID 叫斯寇奇大王，他是留美的一个学生，现在我不知道他还是学生还是已经毕业了。通过社会实践的方式接触了一些特定的领域，然后把这么一个词儿用在了特定的一些现象上。然后就火爆，这个火爆的程度呢，就是前两天达到了顶峰啊，就是《求是》杂志登了一篇文章，讲斩杀线这个事儿
哇塞，
啊，所以那个时候这网上就有人开玩笑啊，就是劳 A 的粉丝开玩笑说，完了，你以后再也不能在你的直播间讲小黄段子了。
好吧。
大家知道《求是》这个杂志，它不是一般的杂志啊，它本质上相当于是我党内部的研究体系的自己的一个学刊，它甚至都不是面向大众的一个媒体啊，就是大家当然它公开发行，大家都可以看，但它本质上是我党内部的理论工作者登自己的研究文章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说明啥？说明这个东西已经引起了理论界的注意和认可啊，这是前所未有的。这复旦的中国研究院。就是张维老师的那个研究院，他有一个副院长叫范永鹏。这个范老师呢，我是非常欣赏，我觉得他是复旦中国研究院里面理论造诣最好的一个人。他是张维老师的副手，很年轻，但是很有想法。他前些时啊参加一个活动的时候，他讲了一个观点，我深有同感。他说，最近这些年中国硬实力发展得很好啊，但是呢，在文科理论界是严重滞后的啊，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现象，对吧？他说这个事儿啊，他思考了很久啊，也做了各种实践尝试。他觉得短时间之内几乎无法改变，就是文科的理论界注定就这样了，很长的时间里面动不了。他说，但是呢，他发现了另外的一些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啊，有两个，一个叫实干路线，就是我不搞什么文科理论，我把它干出来，干出来之后自有大儒为我辩经。美国的最擅长搞这种理论研究的大儒会加入我们来帮我们辩经，这样国内的文科不争气就不是问题了。这是一个路线，叫实干路线，干活，把活干出来。啊，第二个路线才叫大
已
众
经
路
不
线，
指望什么国内这帮人了，
指望投诚的敌人帮我们做这事儿。然后第二个他说叫大众路线，什么叫大众路线？他说大众的智慧其实帮我们理论界做了很多理论建设。然后他又举了这个例子，他觉得斩杀线就是大众做的一个理论贡献。他说这个话，甚至在《求是》杂志登那个文章之前。所以其实我觉得，在领域内的一些大牛们，其实已经看到这个情况了，就是从群众这里可以看到非常多真知，甚至很多理论概念的萌芽。你只要用好它就行了，不用你去创造，你不如群众会创造。这个就是我关于斩杀线的一个开场白啊！两位来聊一聊。从名词见尾的角度，你们怎么看这个词儿？
因为我不打游戏，所以其实我最开始看到这个时候，我还到处去搜相关的名词解释，
对。
然后再去了解。但是劳 A 的那个我一直没看，我就一直是在看的是周边的各种解读。
其实不太用看，因为他的直播特别长，一次4、5个小时，然后他絮絮叨叨、拉拉杂杂讲很多东西。其实你就看切片和其他那些转述就可以了。
然后看完转述之后呢，我觉得这 这东西还需要特别的去解释吗？难道不都是一个公认的，或者说是大家都已经知道的一种常识性的东西？但是不是，然后我就会发现，哎，真的有很多人拼命的在为这件事情来辩白，尤其是那些，怎么说呢？移民，然后呢，要证明自己过得挺好的人。
嗯，
这些人特别需要证明自己不在斩杀线下。
哎，这真是个挺有意思的现象，华人在斩杀线下真的少。
嗯，
这个后面我们可以讨论啊，就是为什么华人其实真的还好。
嗯，我看到的一种解释就是说，你们都是国内的精英，然后出去，然后你们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幸运的 buff，让你们躲避了斩杀线，然后你现在来说斩杀线不存在。
嗯，华人有几个点啊？第一个点，他避开了美国人最容易掉斩杀线之下的，就是教育这条路。
嗯，
华人出去大部分教育问题是已经解决完了的。
对，
啊，第二个呢，华人比较有储蓄的习惯，他的财务安全意识是远高于平均的美国人的水平。
嗯，
第三就是绝大部分的华人他敢于移民，他一定在美国是有稳定工作的，如果没有他就逃回来了。
嗯，
这是非常多的，就是能在美国待下去他一定是有稳定工作的，没有他就回来了，他有一个后路可走。
对，
所以这个就能解释为什么华人在斩杀线之下的人真的很少，除了那些就是有明显问题的走线过去的那种不好说。
然后还有一些人其实就开始要对劳 A 进行攻击了，
啊，有人在开核他，
对，直接开核，然后呢要证明他是在造谣，然后上次我记得好像是你转的一个吧，那些辟谣的帖子证明
对
比劳 A 说的还要恐怖，
那个辟谣帖子看得我真是大汗淋漓啊，叫做
是
不辟谣还好，越辟谣越恐怖。我是这么看啊，以我的了解，我觉得劳 A 说的事情大部分是真事儿，但是他的表述方式会有一些让人误解的地方，就是有人会觉得这个现象在美国特别普遍，就是他的事儿是基本上都是真的，但是可能没有他给你感觉的那么多而已。比如说你听完他的讲，可能你会觉得美国可能三分之一的人这么惨，实际上应该没有了，实际上可能我估计百分之几、10%以内，可能就是比例上可能没有那么高。但仍然是挺吓人的，是这么个状态，就是他讲的事情完全编的假的几乎没有，几乎从各个方面都可以证实这样的事情是一定存在的。
嗯，
比如说用各种办法去逼迫或者引诱人去试药，那就替三药一样，那个真的就是你了解细节你就知道了，这种事儿全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呢，这种事儿不会你在美国三个人就能碰到一个这样的人，那没有，那真没有，可能是10%以内。但是因为劳 A 他自己参与这样的事情里面之后，他碰到特别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他能坚持到现在已经很恐怖了，就说明他这个人如果用这个游戏里面的概念的话，就是他的真知，他的那个意志的强度啊，那个散值是很高的，就是
是
这克苏鲁的体系啊，大家有兴趣可以去了解一下克苏鲁啊。这个克苏鲁里面他的概念就是你知道越多你可能越容易疯狂，为什么呢？因为你能承受的真相的上限是有限的啊，这个承受的真相的上限就是那个 sanity 啊，理智值。然后你修炼的越多，你的灵视越高，所谓灵视就是你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真相，你看到很多别人看不到的真相，但是你能承受的对真相的了解的上限是由那个 sanity 值确定的啊。在美式的 RP 级那种不论是桌游还是电子游戏里边，那个 sanity 的值啊，那个散值啊，通常是固定的上限，而且一旦损失无法补的。它不像 HP 你可以吃药恢复你的血量， sanity 是损失就永久性损失啊，所有的这个体系里面都是这么设定的所以我觉得劳 A 和他那个搭档能顺利活到现在真的是挺牛逼的，就是那种
是
抗性很强所以美国的真实的现状，第一就是这些事儿都是真的，第二呢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多，但是也不少。更重要的一点是 我观察到的正宗的美国人对这个事儿都没什么感觉，他们觉得这不是很正常吗？他不像那些破防的精美精神美国人，他在拼命解释说这事儿不是真的，没这回事。
嗯，
美国人觉得是就这回事，有的，但这你们为什么感觉这么惊讶呢？大部分是这种感觉。所以我在考虑这事儿的根源是啥？就我觉得中美之间真的是有一些文化的传统差异的。不管怎么说，中国这么多年啊，就是儒家有多少问题，这个咱搁一边，但儒家有一些思想真的是根深蒂固，深入我们中国人的大脑。比如说他的所谓的有为、兼济天下这样的一些观点。而美国人呢，真的是非常的社达，非常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嗯，
所以美国人他对这些斩杀线以下的啊 homeless 他的那种境地他是不同情的，他觉得你是太弱了，在他们之上，你哪怕去做个黑手党，你去干点非法的事情啊，你为什么要那么的敬畏法律呢？联邦政府和当地的警察局你怎么觉得他们就像上帝一样呢？他们也可能是错的呀，他们说不能做的事你就不能做啊，你做呀。真的很多美国人这种态度，所以他们看不起那种完全放弃抵抗 homeless 然后吸毒然后死掉的人。但中国人是不太这样的，儒家讲有为，要去兼济天下，要去救苦救难。这里让我想起一个片段啊，就是《雍正王朝》这个电视剧拍的真的好，里面有非常多东西值得一看再看。我当时立刻就想起那个里面的一个片段，雍正啊，这个四爷跟十三爷去救难民啊，他们跑到灾区，然后启用了一个年轻的清官啊，这个田文镜，让他去救灾。然后他去救灾说，我们要增设很多粥厂给这些民众啊，给他们吃的，不让他们饿死。他手下的官员就说，哎呀，田大人，这个这里很多难民都不是我们这地儿的，都是隔壁的州府跑过来的，如果我们这儿把他们赈济的太好了，那就会有更多的难民过来，我们就搞不定那么多。然后田文镜怎么回答呢？他说，那你就看着这些灾民活活饿死，是这么一种态度。这个时候我就看到有个弹幕啊，当时给我非常强的印象，所以我现在都记得。这个弹幕里面就讲说，也没办法，再怎么努力也救不了所有人。这就是两种非常不一样的态度，一种是你就看他活饿死，你不能接受这种饿死的现象，这是人的底线。另一个是，哎呀，我反正救不了所有人。那么我想问，在中国的传统历史里面，到底更支持哪一方？我个人的理解啊，就是我们中国的历史啊，还是更支持那种尽力了的人。就是中国历史上对那种哪怕失败者，只要他尽力了，都是比较宽容的。而对那种很有天赋的，但很容易放弃的人，其实我们都是不宽容，我们都是批评的。这个历来的历史观都是这样，你去看历史你就知道了，就是也许我最后不能保证所有人都救下来，但是我要尽我所能去努力，因为人是有惰性的，你不尽你所能，你就一定做不到位，做不到位，很多事情就会变得很差。所以我之前也在节目里面讲过，就是我们跟美国人外交啊，搞各种各样的接触啊，我们有的时候会提醒对方的领导人说，哎呀，你要注意历史地位啊，历史定位啊。什么叫历史定位？就是你要做一个尽力的、努力的去做正确的事情，把事情做正确的人啊，这样历史对你的评价才会比较好。至于结果，那有可能是全功，也可能只有半功，但好歹你努力过了，而不是自暴自弃。我就把这个啊，我不要了，我只要一时爽。所以这种历史文化渊源其实导致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现在中国的老百姓也许不是饱读诗书啊，熟悉历史，但是很多东西已经在他的脑子里面固化了，就是我不可能看着这个人活活饿死，这个是不能接受的事情，哪怕他很不努力啊。以前我也讲过这个观点，就是什么叫良政，什么叫恶政，就是 good governance 和 bad governance。 这个社会只要往前发展，一定会有竞争，有竞争一定有失败者，那良政就是让这些失败者不要太惨，让那些成功者不要太跋扈，那就是良政。但是你会发现美国人他没有这个概念，赢了就通吃啊，赢者通吃，那输的呢就不谈了，根本就不谈了 他不会考虑说，哎，这个输的我还要让他不要太惨，赢者通吃了，他还怎么不惨？他什么都没了，他就最后变成斩杀线以下了。所以这么想的话，我的感觉就是这个词儿对美国人来说，真的就是一个合理的、正常的推论，根本就不存在令人惊讶的地方。我们就这么设计的。那些 homeless 为什么活不下去啊？因为有很多法律就是针对他们的，比如说不允许你睡在桥下，然后把公共区的那些扶椅啊都中间啊做一个把手，让你没法躺在上面，因为这会影响市容市貌，会影响我这个地区的房产。所以他们就慢慢被逼到一个最后就活不下去的程度了。这个并不是什么很意外的事情，你会发现它实际上是一个必然推论。所以这是我的基本的认知啊，这个词儿从简单的斩杀线往后看，你会发现它实际上是一个体系并体。
后面内涵还挺多的啊。
对，就是我最有意思的一个观察就是你观察各种不同的人对这个词儿的反应。
对，
你能看出很多东西，比如正常的中国人，一般正常的中国人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第一感觉是惊讶，甚至有点恐惧，然后是有一些同情，然后是有些感慨，可能是这种是比较正常的一个心理历程。但有些人不这样，有些人会说啊，你们中国人看到这个幸灾乐祸，你们觉得你们又赢了吗？凡是有这种言论的，我觉得他就是不了解中国人，或者故意想给中国人抹黑。因为我知道的正常中国人都是我说的那种。那你就会发现在社交媒体上不这么认为的，或者把中国人打成另外一种他想象的样子的，要么是不了解，要么就是故意来抹黑你的。那这种人呢，就是网军或者真正的恨华反华的那一部分人。简单总结啊，就是斩杀线这个词儿呢，我觉得它是符合流行词的一切特征啊，就是简单、干练、非常强的可视化效果啊，非常生动的，但是又非常凝练的一个词汇，背后代表了非常多的含义。我们中国人的词汇就这样扩展起来，这就是新时代的成语。真的，这就是新时代的成语。过十年、20年再提起斩杀线的时候，大家立刻就会想到的不是游戏里的斩杀线了，而是在2025年发生的这样的一个社会讨论。但它背后的内涵真的很丰富啊，就是我们今天只讲了我们理解的一部分，但是反正大家也可以提提自己的观点啊，自己的一些理解。好，关于这个问题大家还有什么要补充吗？
这边没有了。
没有了。
好，那我们今天主要的话题就是这些啊，谢谢大家。
好，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